请掀开经本，主风神长行第五句看起啊，列能借水主风神，得能破无边恶魔众邪头门。这个一句我们读了之后，感触很深，清凉大师注解里面也注得很好，舍利降魔，十军借天呐！啊，独明借水者，欲爱为粗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什么是魔呢？佛在《八大人觉经》里面跟我们讲四大类。五阴是魔，五阴是讲我们的身心呐、我们这个色身呢是色阴的，我们的精神呢是受想行识啊，分为受是感受。想是思想啊，行啊，意思是念念不住啊，啊，识就是指阿赖耶识啊，所以受想行识啊，就把八识啊统统包括了啊，受是前五识。想是第六识，行是第七识，啊，那个识就是阿赖耶识，这不是好事情的。不仅仅是六道凡夫，这里头还包括了四圣法界，都是八识当家。八识做主啊，啊，那佛为什么说这是魔呢？不能见性啊，障碍你，折磨你，使你不能见性。四圣法界呢，他用的正啊，所以他的过患少。比如佛在经上讲的三苦八苦，他们没有。他们只是障碍见性而已，啊，就是这个障。六道凡夫啊，那就严重了。这个魔实在讲太多太多，无量无边呢、叫恶魔众啊。魔之根本，清凉大师在抄里面讲的欲，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啊。那么我们常常在讲习里面说， 我们的病根就是自私自利。如果离开自私自利，魔虽然多啊，他也没有办法障难我们。我们自私自利这个念头要不舍掉，那就跟无边众魔结下不解之缘，你决定没有办法脱离啊。啊，这个四大类啊，五阴算是一类，烦恼是一类，死魔是一类，天魔是一类。啊，烦恼是我们无量劫来积累的不善的习气，业习种子。天魔呢，就是外面五欲六尘境界的诱惑，内有烦恼，外有诱惑，内外交感，我们还会有好日子过吗？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。我们在历史上就观察啊，多少帝王将相、豪门贵族，这些人的福报都是过去生中在佛门修的。前世是大法师，弘法利身，福慧双修啊，才能感得人天的大福报。可是，一享福啊，几乎把他的福报就享尽了。没有再修福啊，而享福当中造的业就重了，比一般人没有福报的人不知道要重多少倍呀！啊，佛家常讲这叫三十愿，第一是修福，第二是享福，第三是堕落。这些事实真相，如果我们稍稍留意，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很明白，你会感觉到这个非常可怕了啊！不说别的，你就是安世高这个同学，他不是做龙王去了吗？堕落在畜生道，由于前生修得不错，明镜好施，畜生道里面就当龙王去了。那也想的是天福啊！啊，但是他的卧习气不改，随顺烦恼，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，他自己晓得，死了以后。决定堕地狱啊！换一句话说，前世所修的灵性不眠啊，他还有这个觉悟啊！ 真正遇到好同学吗？好同参吗？这同参得到了，来救他，来帮助他。死了以后不躲三恶道，帮助他升忉利天。如果他再不好好修行，发除利三界的心，六道里面的轮回不是办法。在六道里头，我们要很冷静地去思维观察，佛讲的没错，肯定啊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三善道的时间短啊。我们有没有这个觉悟啊？啊，真正认识清楚了，就晓得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不是好事情啊。如果是好事情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舍弃呢？他都得到了啊，真正是古人所说的贵为天子富有四海，他得到了，他的视线就是明白地告诉我们，那些是恶魔，原理为善啊。他为什么要过那种清苦的生活？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为什么过这个生活？这种生活是他在累积福报啊。啊，他享受清福，这个清福一般人不懂的。清福是心地清净无为是福啊。世间人烦恼习气重啊，他不懂得啊，他不知道这是清福。你看看世尊为我们所实现的啊，人家的心多清净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永远保持心地的极静无为，戒除一切大众啊，无为而无所不为啊。啊，无所不为呀，是他的视线，是他的讲经说法。啊，一生就干这一桩事情啊，这种功德的累积，就是无上菩提的真因。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世尊生活目的的纯正。啊，生活意义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，与魔王波旬也是和睦相处啊。啊，弘法利生， 是佛慧命，这是一个觉悟的人应当学习的，自自然然呢、走这个道路啊，成佛之道啊。迷的人他不知道啊，悟的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。死也称之为魔啊，死魔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道业还没有成就，寿命到了，这是折磨啊！来生纵然能得人身，至少要耽误20年，中断20年，你又得要从头来起。这是真魔啊，所以把死也称为魔啊。我们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了，那就一定要知道，决定要在这一生成就。啊，死了以后麻烦就大了。为什么呢？来生能不能得人身？既然得人身呢，能不能有缘闻到正法？有没有缘分呢？遇到善友啊，越想越难呐、不是容易死啊！啊，所以决定要在这一生成就。认真努力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我们在古大德他们修正的这个记载里头可以看到啊，大部分都能在3年5年成就啊，3年5年的成就，他怎么成就呢？密集熏修啊。我们今天不能成就，说实在话，熏修的时间太少了，所以功夫不得力。如果我们有他那样的环境，我相信我们这些人不会输给他了。最近的这个例子，我们同学要牢牢记住啊！啊，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居士，我们同学们亲眼看见的，他是怎么成就的呢？4年。密集熏修啊，他好遇到好正上缘生病了，在家里头养病，这是无比殊胜的正上缘呢，他不要工作了啊，每天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录像带啊，他家里人告诉我们每一天看8小时，天天在听经呢，4年没有间断，一天听8个小时，他觉悟了啊，他明白了，放下万缘，听完经之后啊，就念佛啊，念累了他就睡觉了。醒过来接着再干，那就是地贤老和尚教给锅炉匠的办法吧。 啊，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马上接着干。啊，锅炉匠也是3年多啊，将近4年了，他成功了。陈老居士这个3年太成功了。啊，我们要如法炮制啊，我相信我们同学当中大部分都能成功。啊，由此可知，道业能不能成就，全在缘分。我们这些年可以说心愿行持都跟佛菩萨相应了。啊，感恩的佛菩萨的加持，不是佛菩萨加持不可能啊。啊，我们在澳洲能建一个学院。啊，我们佛学院的办法呢，形式是现代化的，精神承传古圣先贤。啊，我们要做到8个小时听经学教，8个小时修行。啊，所以学院将来建一个念佛堂，建一个禅堂。啊，行门里面不是进念佛堂呢，那你就进禅堂。禅见是一样的。啊，课堂里面每一天8个小时。读经、听经、自己讲经，再研究讨论。啊，我们的课堂8个小时啊，这样严格的培训，啊，我们的学制9年，啊，普通班2年，正科班3年，研究班4年，啊，9年用这个方法来学习，我相信呢，我们可以赶得上啊，隋唐盛世啊！今天佛菩萨给我们这个机会，给我们这个缘分啊，啊，有些同学在打听问我入学要有什么条件。啊，有没有什么限制？我们的条件很简单，真干。啊，释迦佛到晚年还收了一个老人出家了，160岁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不信，不限制年龄，不限制在家出家。啊，我们4种同修都欢迎，一定要真干。 啊，不能真干呢，你就不能成就我。这个机缘可以说是在现前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稀有难逢啊。我们要珍惜。我们发的心真，发的愿真，有信心，有毅力，我们深深相信，诸佛护念，祖宗保佑啊！善神拥护啊！啊，决定能够像主峰神一样，能破无边我魔。啊，魔来扰乱，我们有能力克服。再看第六位，大声辩吼主峰神，得永灭一切众生不邪陀门。他得的这个法门，我们在现前社会观察得非常明显。现在这个世界，无论是贵贱贫富，没有安全感呐，生在一个恐怖的环境当中啊，这是有史以来所没有的一个现象。啊，在过去200年前，科学技术没有发达，我们在这个时间遇到动乱，还能找一个安全地方避一避啊。啊，现在科技的发达带给我们是有一些便利，但是得不偿失啊，搅和的整个社会啊，人人身心不安，这是事实啊。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永灭呢？把这个问题解决呢？清凉大师注解里头说得好，毛孔慈音，灭除五步，若百敲一吹，便吼乐机。菩萨的德号大声辩吼，我们 看了这个名词就晓得他在那里大声疾呼啊，劝导大众啊，让一切大众啊知道我们恐怖从哪里来的，身心不安从哪里来的，啊，是不是科学技术呢？不是啊，科学技术像水一样啊，可以载舟，可以覆舟啊。问题是我们怎么用法，用得得当，好事啊！啊，你像我们用今天用高科技的传播来传播佛法，啊，传播古圣先贤的佛音，这好事情啊！如果用它传播邪知邪见，啊，鼓励大家了，去竞争五欲六尘的享受，那就坏了。啊，这些工具没有罪也。吉凶祸福啊，在人心。在如何挽救人心，如何把这些人心从竞争斗争召唤回来，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，慈悲大爱是一切众生心性里头本具的，人都知道爱人，都知道爱物，非常可惜，今天他是烦恼恶习当家，这个爱呀偏了，啊，做法里头啊产生了偏差，本来是个好事情，现在变成恶事，啊，变成造的恶因了，感得恶果，啊，恶果眼看着就要现前了，所以才生出恐怖。啊，世间有一些宗教盛传末日，啊，令一切众生感到非常恐怖，宗教里头虽然说有末日，但是他也有一句话了，啊，末日是不是会现前，都在人心，人心能回头，人心能向善， 这个末日可以化解，可以推迟啊。那我们相信诸佛菩萨大声疾呼，要唤醒大众啊，断恶修善，回头是岸了啊，我们就能够离开恐怖了。第七尊，树苗垂及诸风声，得入一切诸法实相，遍财海解脱门。风行虚空，无有障碍啊，象征着佛菩萨以无量智慧方便教化一切众生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清凉住住得很好。智入实相，故妙变如海。实相是如如之理啊，也就是我们在讲习里头常说的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要了解它的真相，然后你的言教从实相流露出来的，那哪里会有障碍？古大德常告诉我们说，一精通啊，一切精通。那我们要问呢，那个通到底是通到哪里？此地菩萨告诉我，通到实相啊。一切诸法，法相不同。就相状不同，但是实相是相同。佛说一切大乘经，依据就是实相。这个依据五重玄义里面讲的变体呀。大乘经叫体是实相。如果你证得实相了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大乘法，你不学自然就通达了。为什么呢？从实相流出来的吧。我们怎样入实相呢？这常说的一门深入，深到见实相，然后一切经就通达了。一经通，一切经通。不但一切经通，世出世间一切法都通了。为什么呢？世出世间法是一个实相，一个离体。这个实相在宗门里面讲 真如本性。啊，宗门里面讲啊，宁心见性啊，心性就是实相，心性是能变的。一切诸法相是所变的，能所是一，不是二啊。它怎么会不通达呢？通达之后，无障碍的辩才就现前了，能为一切众生随机说法。能令一切众生皆得利益。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第八尊，普贤无碍诸众生，得调伏一切众生方便藏解脱门。调伏众生要圆满的智慧啊，这个智慧是讲的全知啊，全知是依实智而生的，实智就是实相，智入实相，《般若经》上说得好，般若无知啊，无知是实相，是如如。佛法里面称为根本智啊，根本智无知，它起作用呢，叫厚德智。起作用啊，无所不知。所以说，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啊。我们要不能够其如如如，怎么能得厚德智？如如的实质要怎样才能够得如呢？佛告诉我们，这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不是从外头来的，自性本具的。现在这个智慧呀，何以不能现前呢？你有障碍，出现品上讲的好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我们要牢牢记住这句话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，这佛一语道破，我们的智慧德能相好，跟一切诸佛无二无别，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。我们明白佛说的这句话了，就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去做了。我们必须对于事处世间一切法执着要放下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 不再执着了。分别要放下，不再分别了。妄想要放下，不再起心动念了。所以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得入了。你放下一分，你就得入一分；放下两分，你就得入两分。你不能放下，那你就不得其门而入。佛法修正之难，就难在这个地方，难在你不肯放下了。连念佛堂、念佛求心、求生净土，堂主也常常提醒大家，放下身心世界。一心念佛才能往生啊。如果身心世界不肯放下，阿弥陀佛拉也拉不走。这不放下能行吗？不但身外之物要放下，这个身心要放下了。要看破，看破就是要认识啊，身不是我。再不执着，这个身是我了，把我放下了。到底有没有我呢？有我。什么是我呢？能辨虚空法界过土众生的那个心性是我啊。这是真我啊。佛家讲的常乐我净呐，我们要明了啊，我是什么意思？我是主宰的意思啊，我是自在的意思，能变是主宰呀。能变的才自在呀、啊！虚空法界过度众生都是所变的，所变的没有主宰，所变的不得自在。我们要把所变的统统放下，绝不把它放在心上，对他决定不起妄想分别之处啊，对所变的，哎，这样你就得入了，你就入如来境界了，你就入诸法实相了。佛实在是慈悲，一丝毫隐瞒都没有啊，圆圆满满的为我们说出来了。 古人讲活盘托出，啊，一丝毫的隐瞒都没有，绝没有令法，绝没有嫉妒。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学习，啊，这样才能调伏众生。首先调伏自己这个众生，啊，我们自己无因生呢，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这个身相，啊，我们的身心得调伏了，啊，身心得调伏的现象。我们要知道，相好庄严啊，调伏以后的那个形象，就是华藏世界，就是极乐世界。所谓一真法界，一真庄严啊！你看他的正报，他的身相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！能现的，他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，现出依报还境，就如同世尊在经中为我们介绍的，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不是像我们这个地方呢，土石瓦砾，不是的，人家大地是琉璃为地，那道路呢，黄金铺的，黄金铺出来的道路啊，啊，树木花草都是七宝成就的。其不是数字，是表法无量珍宝，那是唯心所现，真心所现的，那个心里头一丝毫的污染都没有。我们今天用方便话来说，纯真诚信，纯清净心，平等心，正觉心，慈悲心，所现出来的境界相，华藏世界，极乐世界。啊，我们今天这个世间，居住在这个地方，众生心不真诚，不清净，不平等，啊，迷惑颠倒，自私自利，变现出我们眼前这个坐卧不堪的环境啊，不要说学佛的人，世间不学佛的人，许多科学家讲，这个地球再过50年呢，就不适合人类在这里居住了。坐卧到这种程度啊，现在人相信科学，那科学家说的话你信不信？我们在报纸杂志上常常看到，这些人在呼吁，如果我们不能改善环境，就无法生存了， 所以许多人喊了地球病了，这真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调伏众生要先从调伏自己开始。佛法上常说，自己若不能得度，能度众生呢，无有是处啊！啊，所以首先要调伏自己的身心。啊，我们修行功夫得力不得力，古人常讲，都在你面孔上。所谓沉于中而行于外，你哪里能欺骗得了人呢？修行功夫得力，相貌一定是慈祥啊，表现的是智慧，表现的是真诚啊，表现的是清净平等，都在你面孔里头。现在外国人讲的是磁场，跟你一接触啊，哎，真的，一生都感觉到很舒服。有些人心行不正的，你跟他一接触，就感觉到汗毛直竖，啊，浑身不安。外国人讲磁场的影响，我们中国人讲的气氛啊，他们讲磁场，我们讲气氛。这个不是假的，这确有其事啊。啊，所以一定要调伏自己的身心，真修行，真用功啊！啊，你的相貌，你的精神，啊，你的体力，哎，一年比一年好，你修行有功夫啊。年龄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看澳洲土著说我们这些人呢，说的年龄，他们听了这，他这毫无意义。人生在世与年龄有什么相关呢？他们不重视啊，他们重视境界的提升。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说，老当益壮，这句话意思很深呐。啊，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？老啊，应当更强壮啊。啊，不是老了就衰弱了，不是的。那你是没有修行。你要真正修行的话，你年岁越老越强壮，智慧越高啊，身体越好，不是你经验丰富吗？啊，真正解脱了吗？我们一般人讲仙风道骨啊，令一切众生见到生欢喜心的，想跟你学习啊！释迦牟尼佛就展现这种风范啊！阿难看到了，生起羡慕啊！这样才死心塌地跟佛学习啊！楞严会的缘起，我们看到了。 所以修行人一定相貌端庄，身体强壮啊！啊，我们常讲啊，不老不病，啊，后面不死啊，这是你修行功夫得力了。啊，你修行的成绩展现出来给一般大众看了，用成绩戒引众生，这是正确的。再看第九位，种种宫殿诸风神，得入极尽禅定门，灭极重愚痴暗邪头门。宫殿的表不动啊，这是一个建筑物啊。现在人讲不动产，人家猜测是不动产，建筑在那里不能移动的，表禅定。啊，那么在意义上呢，代表的定慧均等。啊，禅定是定慧均等。啊，如果是定多慧少，昏沉；慧多定少，钓鱼。他心不定，他心散乱。啊，所以禅定叫调直定，你要把它调理，定跟慧要平等，他心就不动。这才能断愚痴啊！愚痴最难断了。啊，贪嗔痴，前面贪嗔好像来得很猛烈，实在讲好处理，痴太难处理。你看看嗔恚，如果有定，就能把恚降服了。啊，这个贪心呢，这个有智慧能把贪心扶住，有定呢能把这个嗔扶住。可是吃啊，要定慧啊，调得均等，你才能够破愚痴。所以吃，古人常讲的断愚痴难啊，好像是断了，藕断丝连啊，愚痴不好断啊，要定慧均等，才能够破得了愚痴。所以这一位诸风神啊，他得入极尽禅定。那么世尊给我们显示的是甚深禅定啊。甚深禅定里面动静不二，这个境界高，这个是无障碍的大定啊，定慧均等才能到这个境界。 定在慧中，慧在定中。啊，《华严经》后面53位善知识，做出榜样给善财看，高级的禅定啊，佛在经上常讲呢，若且常在定啊，无有不定时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。啊，这个定有入有出，这是初级的禅定啊。高级的禅定没有出入。啊，楞严经上说的首楞严大定是自信本定，哪有出入呢？啊，坐在那里是定，站着也是定，走着也是定，啊，跑步还是定，啊，躺在那里睡大觉也是定，没有形象了。这是我们要说的。那定到底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很好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所以行住坐卧都无碍啊！啊，不取于相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。外不着相是慧，内不动心是定，定慧均等。这两句话如果听了还不太能够理解，我们再用现代化来说。外呢，不受外头境界的诱惑，啊，我们六根虽然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自己的心呢，确实没有起心动念。哎，看得很清楚，听得很清楚，啊，一切都能接触到，确实没有起心动念，这是定，这是自性本定，啊，接触外面境界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，那是慧呀。这个定入定不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无知那不行啊。那不是禅定啊，禅定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又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我们常讲的四句啊，不分别、不执着、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就是佛在经上教给我们的，不分别知道，不执着知道。不起心不动念，就是没有妄想。起心动念叫妄想。啊，所以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通通都离开了。在境界里头，行住坐卧，一切无碍。啊，华严上讲的，离四无碍，四四无碍啊。这是甚深禅定啊。愚痴都破了了，那这个贪嗔烦恼当然通通没有了。啊，烦恼断尽了。啊，见思尘沙无明通通都断尽了。啊，这个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修。去学习，去锻炼，啊，最后一位 大光普照诸风神，得随顺一切众生，恨无碍力解脱门。这一句就入了四思无碍了。诸佛如来圆满的自在，清凉大师的注解：日月明照啊，非风不运，智心无碍，方便利也。他住了十六个字，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学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现在虽然不住世，特别是在这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里，把释迦牟尼佛心愿行持说得圆满透彻，我们读了之后能懂得这个意思，能把它落实在自己生活上，这真正学佛了。大光普照菩萨了，他教导我们的也是他自己修学的，实在讲就是普贤宏愿里面的两愿：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他落实了能有能力随顺一切众生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呢？我们有分别，有执着。不要说别的吧，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印度的饭菜，印度人吃得很高兴很欢喜，我们没有办法下咽呐。什么原因呢？我们有分别有执着。如果没有分别没有执着，那不是一样的吗？所以我们要是接受他们的这个宴请，请我们去吃饭，我们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就跟他打成一片了，让大家多么和睦呢。所以你放不下你的执着分别，那你就很难了。我们中国人吃外国东西确确实实有时候很不习惯的，习惯就是分别执着。从这一个小例子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国度、不同的众生为什么不能够和睦相处，原因到底在哪里。你仔细去思维观察就发现了，障碍就在此地。所以要学菩萨了，恒顺必须离妄想分别执着，才有能力恒顺。 不离分别执着，决定没有办法随顺。这个境界是离思无碍、事思无碍的境界。要在果位上来讲呢，这化身菩萨的境界。华严经上41位化身大士啊，他们之所以称之为化身大士，就是他们都其如实相，都明心见性的，换一句话是，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所以他可以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，和睦相处啊，没有一丝毫障碍了，那我们学佛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下功夫。我们要用智慧，不能用感情，因为说感情有分别之处，智慧就没有了，用理智跟不同族群、不同宗教、不同族类的众生相处，用智慧也不可以用情识啊。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无分别心的，不可以用分别执着，跟人相处。中国谚语所谓入境随俗，客随主便。我们到人家里去，人家是主人，我们是客人，客人是随顺主人，宾主就欢喜了。我们到别人国家去，随顺他们的风俗习惯，随顺他们的法律规章，人家欢喜。懂得随顺，就能够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。和平就先前了。夫妻两个人不懂得随顺，天天吵架，家就不和了。这一家人懂得随顺，家和，家和兴旺啊，家和万事兴啊。中国过去读书人非常重视历史，在历史里头吸取教训。你看历史上，从家到国，家庭里面的兴衰，国家的兴旺，兴旺是什么因素？衰亡又是什么样的因素？因素固然多，最重要的和。所以佛教的团体叫僧团，僧团是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仰慕尊敬的。原因是什么呢？佛教僧团讲求的六和敬，六和啊。 啊，我们在三皈依里头，皈依僧众中尊。啊，僧是僧团，是个团体，众就是所有一切团体。佛教这个团体，在世间所有团体里面，模范团体。那个尊就是模范团体。啊，什么是模范呢？和睦是大家的模范。六合啊，啊，和睦就无障碍了。啊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，这是真舍智慧，这是定慧等运呢。这是高度的善巧方便。今天我们将这个诸峰神的长行讲完了，下面呢是寄送，寄送啊也是十首。我们下一次再讲。